弟兄姐妹们平安，现在是我们思想圣经经文的时间，请您翻到创世纪，旧约创世纪21章。我们今天要思想经文是在创世纪21章1到21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21章1节。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第9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第19节。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并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愿上帝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
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在上两个星期我们有讲到创世纪20章，讲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软弱，我们提到说人的软弱，虽然人的软弱面对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说神的能力在人的身上，神的作为掌管，一直在软弱当中，神怜悯，神看顾我们。我们从过去20章看到亚伯拉罕或者撒拉虽然说谎，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神眷顾他们。那今天我们讲21章，人的预备，神的眷顾。我们知道有一些人来自幸福的家庭，美满的家庭，或者说儿女得到父母的疼爱，要什么都有什么，似乎是很好啊，或者有一个妻子得到丈夫的疼爱啊，保护，周围的人也很喜欢他，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啊，这是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能在一个复杂一个破碎的家庭被人看不起，被周围的人欺负，或者一个女性结婚之后受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对待，或者甚至嫁入豪门以为是很好， 而是嫁入豪门有他的悲哀，许多的痛苦没有人了解。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人的小老婆或者所谓第三者等等，但我们不认同这些人。不过我们知道说没有人愿意做这些事情，可能他们是真的是出于无奈，或者是一些弱势的群体。那这些人似乎人生就是这样，这些人似乎被人轻忽，被人看不起。那神怎么看这些人呢？神爱这些人吗？眷顾这些人吗？那今天我们通过创世纪21章以及我们所读的前经文16章这两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看撒来或者撒拉，我们看他的门的使女夏甲，我们来思想人是怎么的预备。但是我们知道人的预备还是很有限，人的照顾还是有限，我们更需要神的怜悯，神的眷顾。那在还没有在看21章之前，我们也读过了这个前经文16章，我们先思想一下这个圣经的背景。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所以有时我们在讲到说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或者撒拉或者撒来都是一样。那亚伯兰，神在他离开从米索波达米乌尔的地方，神带领他离开到他神要他到的地方，那神就开始应许说让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下海边的沙那样多。那特别来到15章的时候，你可以翻开15章第一节，15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在15章第一节，神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神为什么这样的再次的跟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大大的赏赐你？这里说这事以后，这是由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究竟是什么事呢？当然我们就回到15章前面13章14章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知道亚伯兰他很有爱心，当他离开乌尔，神呼召他，他不只是自己一个人或者全家，他甚至带着他的侄儿罗德。那罗德当时父母亲已经不在世界上，那亚伯兰就带着他一起到外地，神祝福亚伯拉罕，那罗德也因此跟随着亚伯拉罕也得到祝福，他们两个人的牛羊就开始多起来。无论是亚伯兰的牛羊或者罗德的牛羊，他们都要喝水。想不到亚伯兰还有罗德的牧羊人，他们就为着羊群喝水，在那边彼此相争。那我们看到亚伯兰是一个很谦让很容忍的一个人，值得我们欣赏的一个长者。在这个牧羊人彼此亚伯兰的牧羊人和罗德的牧羊人彼此相争的时候，亚伯兰就说了，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你看这个亚伯兰说我们是骨肉，他不是说因为我是你的大伯我是你的长辈你应该听我，没有，他说你我是骨肉，所以意思说我们都是亲戚，感情重要过这些物质的东西不要为这些牛羊来争吵。不然这样吧，既然我们都这样的丰富，也许真的是需要分开，你的牧人我的牧人，现在你选择到这边我就到另外一边，或者你要这边我就到那边想不到这个罗德很不客气，不会尊重长者，也没有想到说他是怎么样出身，是亚伯兰带着他了，他才有今天的地步。既然你叫我选我就选，所以他就选了一个最好的，就是平原的地方。那亚伯兰就承诺自己所说的话，离开那里住到山地罗德到平原的地方，亚伯兰就在山地。平原是很繁荣，特别那里有两个大臣，索多玛和俄摩拉罗德就在这个平原越住就越靠近这两个大臣。那我们看到后来不久那里 有一些民族的斗争，四个王和五个王在那边作战，结果我们看到四王打胜了，罗德就住在那边附近，打仗的时候他也就被掳去。亚伯兰一听到这个消息，二话不说就带着他318个壮丁啊，这些壮丁是壮，但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去追赶那四王，结果真的追上了，把罗德抢救回来。然后亚伯兰没有计较说，哎，罗德你过去怎么样，现在他是以德报怨，去拯救罗德，而且把他们的财物都夺取回来。那当亚伯兰回来的时候，路上就遇到这个大祭司麦基洗德，亚伯兰就将自己所掳来的东西十分之一献给上帝。当时不只是罗德被解救出来，还有这个索多玛王。那这个索多玛王很感激亚伯兰，他就将许多的财物要给亚伯兰。那亚伯兰其实受之无愧啊，因为是我把你们解救出来的，但是亚伯兰拒绝了。那如果你看创世纪14章23节，创世纪14章23节说，凡是你的东西，我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为什么？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不过亚伯兰他说，只是我的仆人所赐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士革、曼尼他所应得的，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拒绝这个索多玛王，或者免得人家以为说，或者你说哦，给了我一些财物就是我因为你富足。他拒绝索多玛王的馈送，一方面这是亚伯兰的信心、爱心、他的义行，他冒险去解救他的侄儿罗德，而且很宽大，没有怀恨的心，那神就祝福他，神就向他显示。所以这事之后，神向他显现说，我要成为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对神的信靠，对人的那种恩情，那种宽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那神就在异象里面对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应该很开心才对，神再一次的说要大大的赐福他，赏赐给他。不过我们就看到说，亚伯兰似乎有一点埋怨。你看15章第二节第三节，15章第二节第三节，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没有儿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这个我的后嗣咯。当时只有这个以利以谢。亚伯兰似乎他就是说，你说你要大大的赏赐我，那有什么用？我都没有儿子，你即使给我这么多东西，最后我还是留给外人，我没有儿子啊。那神听了，神说不是的，这个以利以谢，这个外人不是你的后裔，不是你的后世，你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世，才能够领受你的恩典的财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就神就领他到外边去，15章4到5节，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他能数算过来吗？星怎么能够数算过来？星是那么的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也要如此。神再一次的应许说，你现在是没有孩子，但是神应许，早就已经应许了，这是再一次的应许。圣经说什么？亚伯兰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也应着亚伯兰相信他，神看他是义。那神应许了，神一定会成就的。但是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时间飞逝，十年过去了，亚伯兰的妻子似乎毫无动静，一点怀孕的现象都没有。当时亚伯兰 85岁，而撒来已经过了那个生育的年龄。那我们知道说，对犹太人来说，一个妇人，一个做妻子的不能够生孩子，没有孩子是一个件羞耻的事。就像我们中国早期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娶得妻没有孩子，好像不孝一样。结婚后没有孩子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一件叫人难过的事情，在当时实在是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结婚的时候啊，祝福这个人百子千孙等等。那如果我们知道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圣经说利百家啊，亚伯兰年老的时候，就差遣他的仆人到他的家乡，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来，对不对？那后来老仆人就遵着他主持人亚伯拉罕的吩咐啊，到他故乡啊，第一个就见到什么利百家。后来在谈回到利百家的家里面，问过他的父亲，问过他的哥哥啊，最后也问利百家同意不同意啊。利百家很爽快啊，愿意结果后来我们就看到利百家就随着老仆人啊出嫁到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那个地方去。那当时利百家的哥哥拉班怎么样为他的妹妹祝福呢？在创世纪24章60节，拉班为他的妹妹祝福说，我的妹子啊，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亲，愿你都会得做仇敌的城门。所以你就看到说啊，当时希望说如果结婚就应该有孩子，所以拉班甚至说啊，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亲，不只是百子千孙啊，千万人的母亲。那亚伯拉罕和撒来没有孩子一定很难过，虽然当时他们很富裕，有很多的牛羊仆婢，但是没有孩子是最大的遗憾。那要怎么解决这个羞耻，不让人继续看不起？结果我们就看到说，撒来就想出一个在人看来很聪明的方法，在人看来啦，但是却产生很多的问题。这是人的意思自作主张，结果带来许多的痛苦和问题。所以16章第一节第二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那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请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会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撒来他要夏甲他的使女做他的代母，从他那里得到孩子。那当时使女其实也就是好像奴隶这样买过来的，不过使女可以说是和这个女主人是比较靠近，甚至我们说中国人说啊，那个丫鬟啊是比较近身的丫鬟。特别当时如果女主人呢还是少女还没有出嫁的时候，这个使女就服侍这个女主人，甚至到她出嫁也可能跟着去服侍她。所以这个使女啊，可以说比那些婢女或者比那个奴隶身份高一点。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女是埃及人，甚至说是埃及人，是外人，完全没有身份地位，被人看不起，在外地做奴婢的，那么孤单无助，只有任由人摆布。那现在撒来他不能生育，他觉得错不在自己，是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啊！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是我的问题，不是亚伯兰的问题。当然生育是姐妹的问题了哈。无论呢，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是上帝不许可。当然我们相信说每一件事情都有神掌管，但是没有孩子对撒来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没有办法在人面前抬起头。既然不能生育， 那是不是有可以借助其他的方法得到孩子呢？结果他就靠自己的意识想要达到，既然神已经应许了，那我们就借这个方法来达到神的应许。那我们知道神已经应许，既然神应许，神一定会实现的，不是立刻实现吗？神没有说。很多时候即使神，我们说神神里面有很多的应许，我们也知道神应许他要再来，神应许与他的儿女同在，神应许来一些专心寻求他的人可以得到他的恩典和力量。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应许是应许，神说的，但是时间好像还没有到。那的确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耐心等候，不过有的时候等候真的是失去耐心，变成不耐烦。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呢？啊，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说撒来，他就想到说没有孩子要怎么解决这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想到说要再等候神，仰望神，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不去想。很多时候人也会这样，就好像有一些人，哎呀，长痛不如短痛，和他生活在一起住在一起很辛苦，不然离婚吧，住得很不开心，常常吵架，暴力，离婚吧。离婚看来是很容易的，但是是不是就解决问题呢？或者是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已经有儿女，儿女的感受心境是怎么样，将来谁来照顾他们，所受的伤害是这么的大。那离婚之后问题是不是更加的复杂？那下来他所看到的就是我没有儿子，不能继续这样给人看不起，一定要有儿子。好，下家你现在和主人亚伯兰同房，我从你那里得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归我的，反正他是孙女，任由主人摆布。撒拉他有没有想过这个使女和自己的丈夫会被产生那种感情，或者他根本不想他有什么感情，丈夫会爱他吗？那会不会有一天真的下脚有了孩子，他自己地位不保呢？那如果下脚不会生呢，他就给另外一个使女假下给他。那这一连串的问题大概撒拉他没有去想，他想到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需要有一个儿子，免得别人看不起我。神的应许已经真实的，那也许就是这样，好像替上帝做成他的工作啊。这是撒来。那亚伯拉罕呢，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反应？那我们就看到说，当撒来这样说的时候，圣经描述一句话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把这个做丈夫的很听话，听从了撒来的话，啊，这个丈夫太听话了。那如果一个丈夫听到太太这样说，基本上不会这样说了。不过如果真的一个太太对丈夫这样说，你可以合法的和另外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去，没问题。你说这个丈夫会怎么样？真的吗？会很高兴吗？你说大部分的男生是这样吗？好，听从啊！我这样说的话，千万不要说啊，你去问你的丈夫是，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上回回去之后，千万不要问你。我觉得这个，我这边只是提一下，你千万不要，是别人可能会这样，你会不会这样？大部分男生这样。大部分说男士是这样，你也会这样吗？啊，这个问题不要回去问了。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亚伯兰就这样听从，享受其人之福，这么容易吗？肯定我们看到说多妻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产生很多问题。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家庭，雅各有几个妻子，开始为做拉结的缘故，以为说啊，这个 这个岳父说啊，这个你为我服务七年，我就把这个小女儿给你。哇，好，爱拉结七年好像七天一样，没关系，服侍的七年不是拉结，是利亚大女儿。哎呀，上当了。好了，你要这个小女儿拉结再服侍七年，十四年两个妻子，一个是大女儿，一个是小女儿。结果后来我们看到说，大女儿、小女儿，利亚和拉结争宠，一个可以生，一个不可以生，然后我把我的妾给你，你也替我生。所以拉结的妾给他，利亚的妾又给他，所以雅各有十个妻子。当然我们后来看到说十个儿子。雅各就周旋在这个妻子的那种关系的里面，你就看到后来他们甚至妻子要用物质来换取说啊，这个给你，让他和我睡一晚。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些困难。这个撒来是这样想自己的方法，从他的孩子。亚伯兰好像也是，好了好了。夏甲呢？夏甲只不过是一个外邦人，埃及来的一个使女，没有能力反抗，就唯命是从，顺从女主人，作为亚伯兰的妾。那问题解决了吗？好像是解决了，后来真的怀孕了。但是是不是产生更多的问题呢？我们真的看到说，人的那种自作主张，人的意识带来更多的问题和困难，也看到人的自私，甚至后来逃避，想要逃避责任。那我们就看到说，当亚伯兰听从妻子撒来的话，与夏甲同房了，结果夏甲就真的怀了孕啊，开始全家也许皆大欢喜。但是接下来圣经的记录是什么？夏甲16章第4节，夏甲看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哎，真的是有了身孕啊，我现在有身孕，你撒来一直不能生，就轻看他的祖母，不尊重他的祖母。你想这是祖母能够忍受，撒来能够忍受的吗？当初如果他知道这样的话，哎，绝对不会这样。你说他没有想到吗？也许想想过，不过想到儿子，因为儿子才是最重要。但是现在竟然给这个使女来嘲笑他，来轻视他，原本只是使女，现在做了妾，而且怀了主人的这个胎儿，夏甲就好像飞上枝头变凤凰，有了身份，有了这个身孕，身份也不一样。现在是主人亚伯拉罕的骨肉，第一个胎儿，母凭子贵，谁敢乱来？你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夏甲就这样轻看撒来。你可以说他是自不量力，或者你可以说啊，这种虚荣心，以前一直给你压，现在啊，我要，因为你敢欺负我吗？里面有亚伯拉罕的这个骨肉哎。无论如何，其实这是女人心了，争宠争地位。毕竟撒来是亚伯兰的妻子，对丈夫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就带着埋怨的语气来对亚伯兰说，16章第5节，我因为你受委屈，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现在看见自己有的身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好像现在怪亚伯拉罕，你知道我现在受委屈，其实是谁的主意？是撒来自己的主意。他产生不满，那种抗拒的情绪。亚伯兰能够做什么？为了平息这个纷争，好了，既然你是祖母，你有这个地位，你要怎么样对待他，你怎么样对待他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撒来真的是没有一个宽容的心。亚伯兰说，你要怎么对待他就怎么对待他，甚至他就苦待夏甲，怎么样苦待我不晓得。无论如何，使到夏甲真的是很难在那个地方了，逃出去，逃去哪里呢？很无助，痛苦， 跑到旷野去。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亚伯兰好像没有做些什么，哎，他有身孕哦，他也是怀着你的骨肉哦，亚伯兰好像无能为力，忧愁啊。所以女人的痛苦很多时候就是从男人来的，当然也是女人和女人之间水火不相容，人的自私只顾自己。好，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夏甲他逃到旷野苏尔的路上，这个水泉旁边很无助，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伸出援手，呼叫他说，撒拉的使女夏甲，撒拉的使女夏甲。神不只是知道他是瞎甲，神这里提醒他说，撒拉的使女瞎甲，换句话说，你还是撒拉的使女，不要忘记你这个身份。那主的使者呼叫他，对他发出两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现在要往哪里去。瞎甲现在只能回答一个问题，我从我祖母那里撒拉的面前逃出来，事实他口袋我们 不离开不行，那现在要去哪里呢？第二个问题他没办法回答，要去哪里，下一步要怎么走，他真的不知道。就像今天许多人也是这样，第二个问题不能回答，我从哪里来，父母亲生我下来，将来要去哪里，活着是为什么，这个很难很难讲，很难讲，没有答案。那耶和华的使者就指示这个瞎甲，你回到你的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这是他的本位，他本来就是使女，他要持守这样的一个身份，继续做使女，伏在他手下。既然你有生意，你继续在那边，那神也同时应许他说，他的后裔要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而且告诉他说，他怀孕生儿子，可以给他取名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听见，神听见他的苦情，人不了解他的痛苦，了解也没有办法帮助，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帮助，忧愁啊，神听见他的苦情，安慰鼓励他，预言他的儿子将来情况会怎么样。那我们就看到说瞎甲，因为我们看到他反应是一个真的对神有信心，所以16章13节瞎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为什么他会认识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我相信在一段时间他在亚伯兰的家里，他认识耶和华是真神，信靠他，特别像他面对困难，前途茫茫，何去何从，耶和华使者向他显现，所以他把那个向他显现的当作神说，那看顾我的，表示什么，他清楚知道，他体会到神看顾，神向他施恩。无论如何，瞎甲的命就好像操纵他，在他祖母撒来的手中，他作为撒来的使女，他没有选择的自由。那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有 很多这个信心是值得我们效法，不过他接受撒来这样的一个吩咐，变成两个，一个丈夫两个妻子。那神有的时候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表示说神喜悦，我们知道一夫一妻还是才能够得到敬虔的后裔，这是神的意思。那人会犯罪，人会做错事情，体贴自己，照做人的意思，把事情给搞砸了，就像撒来亚伯拉罕，但是神还是怜悯看顾，瞎甲就听从耶和华的吩咐，顺服回到那里，结果生了儿子，按照神所指示的给他儿子起名叫以实玛利。那这是亚伯拉罕、撒来和瞎甲这样的一个 家庭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面对很多的这些不同的情况或者是一些难处。那神知道人的苦情，神知道人面对的情况，人可能会做错，人可能选择错，做决定错，但是神还是怜悯，还是施恩。来到21章，21章我们就看到说，人的帮助和预备实在是很有限。那21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了上帝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21章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就说到神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其实神还是眷顾这个家庭，撒拉、亚伯拉罕、撒拉，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后面神也是眷顾。那在这里说神照他所说的，这里所说的到了上帝所说的日期，这里原文他的意思就是照着神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了。那25年前当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乌尔到神要他去的地方，神已经向亚伯拉罕和撒来应许他们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多次向他们保证。但是25年不是一段短的时间，经过很多的这些波折，事情没有成就，以致我们看到说撒拉就用这个方法，好像忘记了神的应许，或者我来成就神的应许。神没有忘记他向他们所立的约、所应许的，所以照着所应许的时间到了，撒拉生的儿子。结果我们看到这段圣经21章，撒拉什么？撒拉笑了撒拉很开心笑。所以第6节，撒拉说，上帝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人预先对亚伯兰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这是神早就已经应许的，不能使他不信，用尽了方法下降。到最后现在他真的看到说他怀孕了，他也生下了这个儿子，就在亚伯兰100岁的时候，可以说是过了25年，现在撒拉真的是喜笑。那其实如果你看18章11节到15节，神那时候也跟他说你要生孩子，那是撒拉不是喜笑，是暗笑，可能吗？可能吗？那是不幸的暗笑。那是18章11节到15节，现在真的喜笑了，也说不只是我真的笑了，哇，大家要和我一起欢喜快乐，的的确确了，真的是好不容易25年，现在亚伯拉100岁的撒拉真的也是年纪很大了，对他们来说老夫老妻得到这样的一个孩子，谁不快乐呢？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以撒慢慢的长大，到了断奶的日子，断奶大概是2-3岁左右，亚伯拉罕就给小的以撒，摆设宴席，就像中国人我们说小孩子满月或者1周岁的时候宴客庆祝，这对老夫老妻在年老的时候得着孩子，真的很开心。当时以实玛利多大了？以实玛利当这个以撒断奶的时候，至少大概有16、17岁了。15岁的时候，所以再加上大概18岁了。好，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以撒这个年龄，看到以实玛利大概16岁、17岁或者18岁，他看到以撒3岁。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 第九节啊，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喜笑，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喜笑，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撒拉很不高兴，圣经没有说笑什么了哈。无论如何，可能你还这么小，真正大的还是以实玛利啊。真的夏甲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吗？我相信没有。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这本来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这样笑嘛，或者轻视也好啊。撒拉就真的是因着这件事情被激怒了，所以他就对亚伯兰说什么呢？第十节，对亚伯兰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过去他就是想要别人的孩子，现在自己有的孩子把他们赶出去，你就看到人的那种人性了哈。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他要把以撒，对不对？他要把以实玛利和夏甲赶出去。那亚伯兰这时候真的是感到很难过。十一节，亚伯兰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左右为难呢。一方面，这个和当时的习惯不大符合。按照这个哈摩拉比的法典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即使妻子生的儿子，也不能是把那个婢女的儿子赶走。虽然这个婢女的儿子不能够承受这个所谓后世这个权利，不过没有影响他继续住在家里那种的权利，这是当时的这种风俗习惯。那现在撒拉说不能让他们这两个人在这里，所以亚伯兰真的是为着这个儿子的缘故忧愁啊。以实玛利，我已经说至少16岁到18岁，十多年父子情深，一下子要分开，一定感到很挣扎。那亚伯兰一生当中有没有三次的离开？第一次神呼召他离开吾本族本家本地，到神要他去的地方，那其实不是太难，他凭着信心去。第二次他把侄儿一起带来，一段时间现在两个变得牧羊人争执这种争吵，不得不离开，所以罗德有罗德去，各奔前程，对亚伯兰还是可以接受。那现在呢，要和自己的亲骨肉啊，这个以实玛利分开，真的是心如刀割。在他感觉很忧愁很难过的时候，真的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十二节，神就对亚伯兰说，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以前你听从啊，现在你也应该听从啊，现在是神叫他听从。为什么呢？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能够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立成一国，成立一国，因为他也是你所生的。神就是这样交代了。结果我们就看到说，清早起来亚伯兰就拿来饼干，拿饼一皮带水给他下甲，倒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就打发他走。看来依依不舍还是要走。那我们就看到说，母子两个人就离开了。那在旷野行走需要很多的水，特别是在沙漠地带淹的干旱的时候，水有的时候比粮食更重要。刚好我们就看到说，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又在这个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其实他根本也不晓得走到哪里，我不晓得走到哪里，但是不要走到那个旷野嘛。无论如何迷了路的时候怎么办呢？亚伯兰给他预备的饼还有一皮带水用完了。那人的恩惠，人的帮助，人的预备都是很有限，都有结束的时候，他们似乎来到绝望的情况。相对而坐，大声 放声大哭，好像只有等死。一匹袋鼠有多少呢？有人说大概三加仑啊。好，即使三加仑，你用手慢慢沾凉凉你的舌头，整个旷野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干渴，这个干旱？不过亚伯兰大概可能给他的就是这么多。所以有人猜测啊，这是猜测啊，也许亚伯拉罕是暗自的希望说给他不要太多啊，用完喝完了就回来咯，是不是如此？这只是猜测啦啊，也许夏甲也拒绝亚伯拉罕的好意，一点都不顾念恩情，倔强的就把孩子带走了，拿一点东西就走了。而也许夏甲真的拿能够拿的东西很，要拿水袋，要拖着以实玛利，哪里有足够的力量带太多水呢？真的也是很难带太多水啊。也许是亚伯兰的心情当时很沮丧很忧愁嘛，虽然还没有心思计划好要多少，也反正就是这样给啊。这些都是猜测，不，我们相信，我个人宁愿相信亚伯兰是真的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会看顾他们母子。他不过是人，他尽人的办法，人的本分去预备，太多也拿不走。你说不赶走吗？神说照着撒来所说的话，因为只有以撒才是承受产业，就交托给神吧。果然后来我们看到说，神就开夏甲的眼睛，那看到说其实早已经预备好了那个一口活的水井，而且神也应许说保佑这个以实玛利，让他最后成为成家立业，甚至应许他说将来成为大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树底下，他们相对而坐放声大哭。那这是圣经说到大哭，是谁哭呢？你两个人一起哭吗？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呼叫夏甲，再次安慰他说，十七节啊，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他哭声吗？那种苦求的声音吗？那十五年前当夏甲怀着这个以实玛利的时候，说撒拉苦待，对不对？逃到旷野，神向撒拉显现，神向这个夏甲显现，以致他能够体会说，神是看顾人的神。所以那时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说，看顾人的神。他说这里我 看到那看顾我的神。但是现在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他好像也忘记了，面对水用尽了迷失方向，他忘记求告这位知道他苦情的神。虽然他忘记，这里没有说到他求告还是怎么样，但是神仍然向他显现安慰他眷顾他。十五年前撒拉苦待他，他逃到旷野前途茫茫，不知何去何从。神的使者向他说，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那是十六章十一节，所以神听见他的苦情。现在十五年后呢，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感谢神，神听见。今天人有些什么苦情，我们用耳朵听哭声笑声歌声说话的声音，神不只听到声音，神更听见苦情，你没有说出来他也知道，这是神眷顾人。十九节，神使他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他们的水用尽了，他们眼睛也模糊了，疲倦了，本来有的东西他们没有看到， 或者就是给我们看到说人的预备，或者人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但是感谢神，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也没有从人那里得到的预备充足的时候呢，神还是向人施恩，给他们看到，神叫他看见一口水井，补充他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补充他们所需要的，神应许什么？应许童子要长大，才会弓箭手，才会大火。水井就在旁边，但是眼睛昏花看不到，就被渴死。今天我们只是看到问题难处，其实神也可能摆在我们面前给我们解决，我们看不到。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仰望他，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眷顾比人的预备更完美。愿主帮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无论是神眷顾撒来啊，这里21章第一节说神眷顾撒来撒拉，神眷顾亚伯拉罕，时间到了给他100岁得到一个孩子。后来我们也看到说神也是眷顾这对母子，因为他们毕竟也是神看为宝贵的。今天神也眷顾你和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人的预备，人的帮助，人的安排有的时候真是很有限，也真的是常常微不足道，不能够解决任何的事。那是感谢你加上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们眼睛就更清楚看到你的作为，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你的恩典给我们用，你有奇妙的供应。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继续仰望你，让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人的意识想要解决一些暂时看起来很重要的问题，却忘记我们需要等候你，不是靠我们自己，免得我们把事情更搞砸了。也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自私，我们会逃避问题，我们会不负责任，就像亚伯拉罕，就像撒来一样。但是你还是怜悯，你还是施恩，照着你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永不改变。就像我们有时很多事也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的意识行，你还是怜悯我们，顾念我们是你的儿女，引导我们走向正道。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恩待，帮助我们体会你的心，让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